大家好，欢迎收听 TikTok 播，这是 TikTok 网站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浩鹏。我们邀请跨领域的工作者来节目中分享和科技有关的看法。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手机拍照越来越厉害，那现在到底谁还需要买相机？我们请到的来宾是 DigiPhoto 的主编黄伟琪，那伟琪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哎 ，Hello， 大家好。
伟琪，就跟我刚开场白讲的一样，现在手机越来越厉害，那你觉得现在手机拍照的功能是不是可以取代相机？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要看层面，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如果说今天你只是要拍日常生活记录，手机的话术已经足够了，因为我们今天只是拍拍照，然后发 FB 传赖给亲朋好友分享，或者是上传到 IG， 手机的话术放在这些平台已经非常绰绰有余。甚至今天好看的照片要洗出4:6，用手机的目前的像素来洗照片，小型的照片也已经非常足够了。
所以你是说以现在随身记录自己的生活，手机的拍照的画质其实是绰绰有余的？
对，
甚至说他拍完的照片你要把它洗出来，再洗成小张的照片里头它也 OK， 还是说放大可能就会比较弱一点？你说以现在手机来说？
对，以现在手机来讲。
那手机现在拍照到底是有哪一些优势啊？它在哪一些方面会比相机更好？
其实我们每天出门都会带手机嘛，你今天出门一定会带手机，但是你有可能忘记带钱包。那你今天出门带手机，大家都会带手机，我今天路上看到什么好看的景啊，黄昏啊，手机拿出来就去拍，所以这个就是它轻便的优势。相机相对来讲重很多，
以前相机还有随身相机，那时候就是号称的卡片机，
对对对，
就是要让你随身携带嘛。
嗯，
那现在这种东西直接就被手机给打死了，
已经打死了。因为现在手机拍出来的画质，你如果不放大仔细看，你会分不清楚哪个是相机，哪个是随身机拍的。
嗯嗯嗯，
对，所以为什么现在随身机已经在市场上消失的原因在这边。
所以现在已经没有这一条产品线了。
对，没错。然后接下来的另外的好处，例如说它可以无脑拍摄，因为很多人其实不懂摄影。什么光圈啊、快门啊、ISO 啊，他不懂。那手机的方便性是说，我今天拿起来看到好看我要的画面，我按一下快门键，他就帮你完成了，因为他透过一些运算啊，可以帮你拍出一张很好看的照片。但是你今天要使用相机，你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知识，你要怎么会调整那些参数，否则你拍出来的照片你会觉得怎么那么暗，那么难看，那我不如拿手机来拍就好了。其实这个疑虑，
其实你讲的其实就是傻瓜相机的概念啊，就是数十年前最红的那个广告，对不对？我拍照你聪明，就是那时候对啊，那个李立群的孔尼卡的相机，那时候那种傻瓜相机，号称的就是你不需要做任何的技能的学习，你就只要会按快门就好了。
对，
那只是说这件事情现在在手机上变得
更容易，
而且还更聪明，就是还更聪明。手机现在的 CPU 那么强，连那个拍不到啊都可以帮你画出来了。所以说手机现在基本上它拍照的优势是第一个简单好带啦，
对，
然后画质其实也不差啦，
对，
然后第二个是说反正大家现在可能每个人拍完照的接下来的东西就是要秀给别人看嘛，所以就直接发脸书啊，发 IG 啊，什么 LINE 传给朋友啊，这些都是相机远远比不上的应用的场景。
对，因为我今天出去玩，然后黄昏很漂亮嘛，那我可能要帮女朋友啊、老婆啊、家人拍照，她站在太阳前面，那是不是逆光？对我们来讲是逆光。
对，
那相机拍出来，哇，人怎么那么暗啊？
因为它没补光。
对，它没有补光。那相机可能也不够聪明，你必须自己手动去调整那些参数，
okay,
或者是说你回来再后置。可是手机现在，HDR 它自动帮你拍下去，哇，景也清楚，太阳也清楚，天空也清楚，重点是人也清楚。
Okay.
对，这就是为什么相机越来越少人用，然后手机越来越多人拿来记录生活。
所以听起来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要用相机，你就要经过学习的过程。
对，
这个学习的过程，你就要学习相对的各种知识，然后呢，拍照的技巧，
对，
然后你还要学习硬体的
怎么去操控，
对，所以你要学。
对，
但是手机拍照。不用
手机，对，就只要拿得很暗了。
对，
相信大家的经验都一样。
对，所以这个是现在用手机拍照的人远远多于用相机的人。
对，因为我一直认为，人家都说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这句话没有错。可是我一直认为科技会使人产生惰性。像我自己身为摄影编辑， 用相机拍照已经非常技巧已经很成熟，可是现在手机这么进步，我以前啊小孩刚出生的那几年啊，每天都背着相机出门，就算来上班每天都背着相机出门不嫌重。但是现在啊，最近这几年啊，完全不会，除了除非真的是因为工作需要才会背相机，那我现在就是手机拿起来拍就好了。对，因为手机是真的是太进步，科技太进步了。
其实你知道我还是一直谈我自己的那个观念跟想法啦，就是以现在这种东西我基本上就会把它给区分开来啦。
对，
就是手机把它用手机的我就把它叫拍照，它就只是记录生活，
记录性质。
那相机呢可能叫摄影，它可能是做某种创作。 对，就简单的把它
区分
一下。
分对，
因为
对对
对，因为坦白讲现在电脑真的太强了，我们还不要讲拍照呢。你一定也知道有人把 AI 画的照片拿去参展还得奖啦。所以就觉得说连评审都分不出来说这到底是不是拍照照出来的。所以你就说他，你知道他接下来就要进入一个很大的一个哲学讨论的空间了，就是
对界限越来越模糊了。这也是之后另外我们将来会面，应该是说即将会面对到的问题。那我们回过头来再讲手机拍照的优势，像刚刚讲的轻巧嘛，然后还有它的就是可以无脑拍照嘛。那我觉得像浩鹏刚刚提到的后置也是，刚刚浩鹏提到电脑越来越强，手机其实也是啊，因为手机它现在的处理晶片越来越进步，然后运算能力越来越好，加上重点是它有很多 APP 可以下载。那以前我们用相机拍完，我要把记忆卡抽出来放到
读卡机，
读卡机再插到电脑，然后再把它load到电脑，慢慢一张一张开始后置。那现在我手机只要下载我要的 APP， 那下载下来你要套什么复古风滤镜啊，还是说哎，我今天出去玩阴天不好看，那接下来对 我有那种移花接木物换星移的那种功能，我阴天可以把它贴个蓝天上白蓝天白云上去，哇，你不讲人家还以为你出去玩的那个天气是很 OK 的。
你看现在那广告不是还有这旁边多一个路人就画两笔把它
对
涂掉，
对
不
对,
對, 對,
對,
對, 對, 對，照片多干净啊。
这个都是以前想不到的啊。
其实你知道我讨论这个东西倒也不是说要说服大家去买相机，因为我觉得有些人他就是用不到相机，你要他买相机干嘛？
对，
就像我的耳朵如果没有那么厉害，你叫我去买几万元的耳机干嘛？
对对对，
我听几万元跟听几千元我听不出差别来。那以现在生活上一般的应用来说，我相信一定是手机获胜啊，这大概连讨论都不需要讨论的。
对，没错。
但是毕竟相机它现在还在市场上，
对，
相机摄影这件事情发展也有100多年以上的历史了。那你觉得现在相机在画质上到底还有哪一些优势是手机比不上的？
手机啊，因为它本身就要做的轻巧嘛，所以它的感光元件不会大，再怎么大最多就只有一寸甚至更小。但是因为相机本身它一开始就是拿来设计拿来拍照，所以不管是它的外形它的握把它的整个握感设计都是以拍照为出发点。那当然它的体积够大，所以它里面的核心元件尤其是那个感光元件它可以放得更大，比如说全片幅，比如说 APS-C 片幅，甚至小一点的1/4片幅，这些片幅都会比手机采用的感光元件还要大上许多。我们以刚刚讲的相机，如果以比较小的1/4片幅来讲，它再怎么样也比一寸感光元件大将近两倍的尺寸。所以底大一级压死人这句话就是在讲这个。
OK， 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说手机它的尺寸大小就固定在那里，因为你要让大家随好携带，要让大家好握，所以它就不可能做到巨大无比。
对对对，
那因为它不可能做到巨大无比，所以它的拍照的感光元件的大小就会受限
在
那个地方。以现在旗舰级来说大概就是一寸嘛，
差不多。
而且有些宣称的一寸还不是真的一寸，
没有用满一寸。
对，没有用满一寸。
对，
所以以旗舰级手机的感光元件最大就一寸。
对，
但是你刚刚讲的那些相机不管是全片幅啊 APS-C 啊1/4啊，
对，
随便一台拿出来它的感光元件都是旗舰手机的两倍以上。
对，
所以单纯论画质来说，手机是绝对比不上相机的画质。
对，这个是先天条件
的限制。
对，物理条件的限制。那感光元件越大的好处是它可以容纳的 像素就越高。嗯嗯嗯，那像素的虽然说像素的多寡跟画质没有绝对的关系，但是回过头来讲，你像素越高代表你同一片感光元件的点越多嘛，那点越多所以能 呈现出来的细节
越
多。对对对，那另外一方面，感光元件越大代表它吸收光线能力越强。你今天在一个比较昏暗的环境拍照，跟大感光元件跟小感光元件拍出来的画质也会有很明显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手机在发展计算摄影的原因在这边。
就是你刚刚讲的啦，底大一级压死人，所以感光元件越大就是赢你。
对，就是赢你。对，所以手机我只能靠其他地方来，
就是靠运算啊，
靠运
算然后来补足。譬如说你刚刚讲的感光元件越大，它的进光量越大，所以它在越暗的地方就越能够拍出来。
对，
那手机的做法就是我在一秒钟之内连续拍几十张、
啊、对，
慢
慢
合，慢慢合，
慢
慢叠叠，慢
叠
叠叠到它需要的那个光量，就是走完全不一样的路啦。所以你知道以前我们在上课学摄影的时候，我念书的时候还是用那个胶卷底片，哎、嗯，学生很贵的，那个每按一次快门都要考虑清楚，就像你刚刚讲的。
对对对，
光圈要多少，快门要多少 ISO 对不 对,
对，
然后你才按下去，因为你一冲洗拍废了那张就废
了，
对不 对,
对，
所以你看现在进入数位时代，管你的先拍再说快门拼命按回去慢慢挑、嗯、然后呢拍不对后置裁嘛，
对，
就是它的走的那个概念或路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对，思维也不一样，
对，所以你知道我都一直在想象说，哎，以前讲的那个决定性的一瞬间到底现在 还存在不存在啊，
其实还是在啦，只是说我们拍照的思维跟方式改变，但是你今天科技的进步是帮助你更容易去抓住捕捉到那决定性的瞬间，
以前是在决定性的一瞬间按下那个 快门，
对，
现在是在那个决定性的一瞬间的前几秒开始一路
拍
下去，
对对对，
我就可以挑出那个决定性的一瞬间，
没错没错。
那你觉得说除了画质之外，
是
相机现在还有哪些优势是手机比不上的？
这一题一样可以分成几个层面来说，第一个是画质，那画质我们刚开始就有提到了，因为感光元件篇幅先天的优势，那再来是操控，手机再怎么样就是它就是长这样，然后你什么都要透过触控萤幕，你要什么选单还要再进去点，可是相机不一样，相机它的体积大，然后就像刚刚讲的，它是因为针对拍照而设计的，所以它机身本身上面有很多按键转盘，甚至更高阶一点的相机它有很多的自定义键，那我今天可以把常用的功能都指派在这些自定义键上面，它这个好处是可以加快我拍照的流畅度，这个是手机目前比不上的。
OK， 简单的讲，因为手机它现在是一个万用的工具，所以你所有的设计它不是为了你拍照这件事情专门去做设计，
是是是，因为它可以通话嘛，
对对对，
可以录音啊，可以拍照什么的，
但是因为相机它被设计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摄影拍照，所以它所有的各种细节上的设计跟功能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服务的，
没错，
所以它想办法让你好拿，想办法让你好调整，
好操控，
对，好调整，所以这个是除了画质之外，就是如果真的要谈摄影拍照的话，手机是没办法比较的，
没办法比较。那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两点，第一个是专业模式，对，因为手机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提到，它无脑嘛，所以我只要负责按就好了，可是相机它有这么多按键，这么多转盘的设计，我可以针对我今天要拍什么主题，去针对这些主题去做更细腻的参数调整，那我才可以拍出更符合心目中预期的效果。那可能会有人认为说，哎，今天 Android 手机大部分的 Android 手机也有内建专业模式嘛，甚至我今天 iPhone iOS 我安装第三方的 App 也有这个功能，可是你要想这些其实都有点算是模拟的，因为第一个现在绝大部分的手机是不可以调整光圈，它就固定用最大光圈在拍照，所以你能调整的就只有快门跟 ISO 感光度而已。那第二个就是说，除了最基本的光圈快门 ISO 之外，相机还有更多细项 的一些设定可以调整，例如说我连拍要多少张数啊，高低连拍，或者是说我今天白平衡要调整到什么样的 K 值，或者是说我要进行白平衡的偏移到什么程度。那手机不一定有这些比较进阶的功能，这也是相机它的优势所在。然后再来就是说配件的部分，浩鹏刚刚有提到啊，相机已经摄影史已经发展一百多年了，那你看哦，我们前面不要谈，以后来进入数位时代到现在至少有二三十年，二十几年了，那这些东西 这些时间发展的周边配件有多少，我今天偏光镜啊，前光镜啊，还有什么黑柔焦滤镜，最近很红的黑柔焦滤镜拍出来可以柔柔的，看起来 很像那种电影感，那什么王家卫那种感觉，那还有什么各式各样的支架，或者是我今天要拍大云，可是最近没下雨，我要怎么拍大云？它有一种配件是拍金山的那种支架，可以安装在镜头前面，我今天就可以轻松的拍大云，诸如此类的。甚至我今天创作需要用光，拍人需要用打灯，很多控光配件，这些也都是相机的优势。
OK， 等于说不管怎么说，如果今天你是为了要创作或拍照出一张好照片，
是
以相机来说，它不只是画质上一定会胜出，第二个就是连周边的各种配件当然你想得到了想不到了大概都有人，
对对对，
都有人在做，就像你刚刚讲的，大概很少人会去在手机的镜头上装什么偏光镜啊，装什么滤镜啊，装柔焦镜，大概没这种事情，但是这在相机里头其实是 很常见的，
很常见的，甚至你没有听过的怪给西都有。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又回到头来刚讲的这种，我到底是随身记录用，还是我是真的要去
专业需求？
对，去。
对。
但毕竟就是说，你因为摄影这件事情是有门槛的。
对对对。
就是你要学，你要学的东西还蛮多的，所以大概对于一般不是真的对这个非常有兴趣的人，大家就不会这么认真啦。
对，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专业的摄影师都会选择相机去做摄影的工具吧。
工具
有吗？有摄影师会拿手机去工作吗？
不能说没有啦，但是应该是这样讲，我觉得说专业摄影师之所以会选择相机，他的考量点不外乎就是两种，一个是画质，这是一定的嘛。我今天客户付钱要请我拍照，那我总不能拿一台手机就帮他拍，纵使光打得再怎么漂亮，我觉得客户不会过啊，因为他可能会有大图输出的需求嘛。那你相机就算他有一亿画素好了，那个输出来大图输出放大的画质也是不能看。对对对，所以画质是一个考量。然后第二个就是操控性，我们刚才讲的操控性，商业摄影师或者是不管婚纱婚礼剧照师都好，这些有专业拍摄需求的摄影师，他们拍照都有一些时间压力，对，分秒必争，他没有办法什么功能都要进入成人选单去抓出来去设定。那相机因为他专业，他有非常多的按键啊、转盘啊，甚至是快捷键、自定义键，我今天要拍照我都很直觉，我要什么功能我就按一下就可以拍了。对，这个是这两个最大的优势。
因为说对于摄影师来说，其实光很重要，我要因应现场所有的光的变化，我马上就要做出对应的
调整。
对对对对对。
那当然不可否认啊，摄影师因为也是有门面嘛，有那种形象要顾虑嘛，所以你今天比如说两个专业的摄影师在现场，我今天一个一号是拿着专业的
长枪短炮，
对，那二号拿了一台手机，就算他是 iPhone 最新的 iPhone Pro Max， 你如果是客户，你会找谁帮你拍照？
对，这个就是
这也是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很现实的形象工程，还是
对
还是要顾，哪怕说你这种 case 手机拍拍就够了，
对，但这种就是心照不宣，不能讲，没错，
还是要装。就像以前我叫那个编辑出去采访的时候说，不管有没有需要，灯都给我打起来两盏立灯打在那边，人家就觉得你好像很重视，
很有气势，对，很专业，
这个是门面，还是要顾了，
还是要顾一下。对对对。
那其实我刚刚讲就是说，如果以这样讲，我想用相机跟用手机拍照的差别，我想大家应该很清楚啦。如果都讲到这样，就是你想要拍出你想要输出更大张的，一定是用相机，你想要画质更好的，一定用 相机，
是，
那手机就是拿来随身记录啊，方便啊，发社群啊。
对，
那你觉得如果说 我是作为一个消费者，我现在已经有了很高阶的手机，那现在高阶手机通常意味着照相也都不差啦，尤其是现在手机厂商最竞争的就是拍照这一块，因为这是大家很重视的功能。
没错，
那你觉得一个消费者来说，他有了高阶的手机，他还需要买相机吗？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回归基本的需求来看。如果我今天不想背重重的包出门，我想要钱包啊手机拎着就走，那我今天就会很自觉的以手机为优先的创作工具。那反过头来说，有的人会特别注重画质，他会觉得说手机拍出来怎么看都不习惯，可能线条边缘啊有假假的颜色啊，就不像相机拍出来的这么自然。那你如果是有这方面的需求，你当然就会去选择用相机来作为你的拍照工具。
嗯嗯嗯，对。所以你就觉得说，回过头来还是要看使用者自己本身的要求啦。
对，
就是如果你觉得手机已经够你用了，或者是我都已经挑到最高阶的旗舰手机了，
对，
那这样的画质、这样的应用的场景，我觉得我够了，那就够了。可是有些人他对画质有更高的要求，我就是要它更好看，那他可能就会去选相机，
选择相机。
其实就像他妈有些人听 MP3 就听很爽啦，有些人其实就是要听无损的啊。但其实无损跟 MP3 大家也分不出来啊，
对，真的真的，
起码我分不出来啊，就是
我也分不出来，木耳木耳，人家说的木耳。
所以你就发现说，有些人如果是木耳，对不对？
对，
那你听 MP3 跟听什么 Wave 档你也分不出来，或者是你听 MP3 跟听无损也听不出来，就不用特别去追求那个东西，
对
不对？所以 Wave 档
在摄影这一方面也是同样的道理。
对，所以如果说你要买相机，就显然说你对于照片的品质、对于摄影这件事情有更高的要求，所以你 才会去买。那如果说你觉得有手机已经够用，那就接着用就好，毕竟每个人要求的东西不太一样了。
没错没错。
但其实你知道，现在对于摄影工具这件事情来说，除了拍照，
对，
有时候我觉得录影这件事情大家也很在意，尤其是现在有了 YouTube， 有了什么短影音之类的这些东西，录一小段影片，当然对大部分人来说他还是手机打开就录，因为毕竟最方便嘛。
对，最方便。
但是其实相机也有越来越多的录影功能。
对对 对。
其实早二十年的时候，哇，相机能够录影那还真是不得了的不得了的功能。现在我看起来那个相机大概也都有录影这件事情。
没错。
那如果就录影片这件事情来说，你觉得相机跟手机它的差别在什么地方，不管是画质啊 或操作的部分，这个地方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我觉得手机跟相机关于录影这方面的差别，其实跟拍照摄影其实是差不多的。因为相机它的优点就是它的硬体嘛，那手机它的优点就是它的运算嘛，跟方便性，跟方便性还有轻便。对，那相机它因为操控性佳，硬体好，所以它在录影这方面当然相对跟拍照一样，它会有更高的 quality。 那手机当然不能说它拍的，现在手机录影其实 也都很够用，
录到 4K 了，对不
对？
对，
你看现在有一些好莱坞 或甚至台湾的导演也都拿 iPhone 在拍电影。
对，怪胎，
对，
怪胎基本上整片都是用 iPhone 拍的，
都是用 iPhone 拍的。 对。那相机跟手机在录影这方面比较大的差异是说，相机它现在因为相机厂商也有看到所谓的商机，他看到 YouTube 的崛起， Vlog 的崛起，他现在有推出一些主打录影功能的相机，
主打录影功能的相机，
对、
okay、
主打录影功能的相机，甚至、比如说某个品牌，他还有专门推出给 Vlog 用的相机、
okay、
那因为他本身底子好嘛，硬体佳嘛，所以他的发展方向其实跟手机思考的层面是不太一样的、
okay。
手机因为硬体不佳，它要经过很多的运算去提高了画质，但是相机它本身画质够好，它的发展方向像，因为像什么都要强调 AI， 像相机也有 AI 也不意外，可是相机的 AI 针对录影的部分、啊、它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今天是一个直播主，我要对着相机镜头介绍我的产品，那以前的相机没有 AI 功能的时候，他永远就是锁焦都是锁在他的面孔、
okay。
可是今天他因为有了这个新的 AI 功能，我今天把产品伸向镜头， 它就会自动把胶锁在镜头，然后我拿开它又重新恢复到锁住面孔，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 AI 的运用是说，我今天我一个人在拍照，没有人在帮我拍，没有人在帮我录影，那我今天可能要介绍一些衣着服装的搭配，那我可能会距离相机比较远，那我没有办法去重新构图什么的，可是你只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走动或者是做一些肢体动作，相机都还是会自动帮你把构图抓好，不会让你跑到画面之外，这也是另外一个运用。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就录影这件事情来说，
对
相机的 quality 还是好于手机，
还是好于手机，
就是影片拍起来的品质还是会比手机来的好。
对，那只是说手机本身因为经过了晶片的提升啊，运算的提升啊，其实跟相机也不会落差太大了。
OK，
对，
就是手机老是靠电脑了。
对，那刚刚提到的那个影片画质啊，虽然现在相机手机都可以录到 4K 30P 甚至 4K 60P， 可是我认为两者的画质细看还是会有差异。
有，我觉得你还可以感觉得出来那个画质不太一样。
因为我觉得这中间的关键点是相机的流量，影片流量，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比特率，它可以到200甚至400或甚至500枚，可是手机印象中没有到那么高的比特率。
所以简单的讲，就是相机拿来录影还是赢手机啦。
对，还是会赢它。
那如果说现在单眼相机的录影功能已经这么强了，画质也这么好了，那现在 DV 这个产品现在在市场上 还有吗？就是以前是单眼相机就是用来拍照片，然后你要录影你就一定要买一台 DV 嘛。
对，
那现在如果相机的录影也这么不错，起码我在路上我看到好像都是拿相机在录影啦，
几乎都是拿
很少看到 DV
了，相机啊，
对，
手机都在录啦。
那你觉得现在 DV 在市场上还有？
印象中已经没看到了。我相信如果常常在浏览那些什么相机厂商的网站啊，或者是什么购物平台啊，几乎也没有看到。
又少了一样，
对 对，
又少了一样时代的产品了，
被时代终结了。
对，我觉得真的科技往下发展，真的会淘汰很多东西耶，就是很多东西就一样被淘汰出局了。综合就是我们今天谈论的东西，基本上其实就是在相机跟手机当中的画质或使用做一点比较。那你觉得未来在相机跟手机他们在摄影的那个部分会往哪个方向去做发展？
以我自己的观点来看，我觉得这两个会慢慢靠近。对，我会慢慢靠近。我所谓的慢慢靠近并不是说产品的定位，而是说他们厂商对于他们想要达到的一个
目的
会慢慢接近。
因为使用者去使用手机或使用相机基本上都是为了要制作出一个影像，然后呢现在呢这个影像还要被发布到一个公共平台去让人家观赏。
对，
所以因为手机也要做这件事，相机也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就会慢慢朝同一个目标
前进。那只是说他们针对相机跟针对手机下的重心
不一样。
因为相机本身，前面讲相机本身就底子好，硬体加感光元件大，所以它本身画质就好，可是它在于 AI 运算这一方面没有手机这么强。相机厂商在研发相机甚至是未来研发的重点会着重在运算方面，然后手机不一样，手机因为它运算很强，但是它运算强最终的目的是要提高画质，那相机会本身画质就很好了，所以它透过运算去缩减后置 的部分。对，但是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要让使用者能更轻松的拍出好照片，让使用者能拍出画质更佳的照片。
所以本来用那个电脑去，就是手机 CPU 去做运算，这个是手机的强项。
对，
但是现在相机也开始要把这样的功能加进来，就是让你可以更方便的用 AI 各种方式去做后置，不管你刚刚讲的说，它可能可以自动对焦或自动构图，这些都是相机厂商想要把这件事情拉到相机上的。
没错，他把以前可能比较需要繁琐的步骤让你更简单就能得到了。
那因为手机它本来运算就很强了，所以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可能你看现在大家想办法搞各种各样的什么，不管是什么在感光元件上做突破啊，在那个棱镜上去做突破啊，在长焦上做突破，但是因为毕竟它先天的物理条件就限制在那个地方啊，所以大家还是有的伤脑筋啊。所以你觉得说接下来就是不管怎么样，这两个产品的厂商 其实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在前进。
对，
那只是说以现在看起来来说，就是相机就是画质比你强这件事情，就是事实摆在那里，
事实摆在那里。
对，那要怎么选，其实也就是大家
对，还是那句话，回归需求面。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摄影的这个手机跟相机的议题啊，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就是看个人的需求。那如果说我想要补充一点，就是说你如果今天真的对摄影很有兴趣，我还是现阶段我还是会建议你去购买相机。
嗯嗯嗯，
对，那用意就是说，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说的，相机有太多的操控性，太多可以玩的东西，包括它的配件，包括它的一些设定，它的选单等等的。那这些东西其实你去弄懂它，你去熟悉它，你可以无形之间也增进你的摄影的观念跟技术。
对了，因为你想要用相机 是要学的啦，
对，
你要学习各种摄影的技巧还有硬体的操作。
对，
那手机当然就把这个过程减到最低嘛，
减到最低、啊、
就是按就好。所以你是建议说，如果你今天真的对摄影这件事有兴趣，你还是应该要去买一台相机。
对，
你才会
买一台相机，
你才会有一个开始，你才会想去知道什么叫光圈，什么叫快门，什么叫 ISO、嗯、你才会知道说，哎，这些配件到底符不符合你的需求。
没错没错，
对，所以就是从这里开始。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相机跟手机它并没有冲突。
嗯嗯嗯，
你今天可以两者同时拥有，那你可以视你今天的需求选择带什么样的工具出去，因为它毕竟就是工具而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只要做到这一点，你不管今天是拿手机或者是拿相机拍照，你都可以拍到符合你需求的作品。
OK， 好啊，那我们今天就谢谢玮琦的分享啊。
好，谢谢大家。